比伦领土里边的总长，这个总长呢，可能是今天的总理啊，这是最少是个内部的部长，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约瑟啊和但以理，都是圣经记载从他们少年的时候一路的记载到他们年老的时候啊，所以今天啊，当我们记住啊，我们用中文部的团契，我们知道了。是我们牛顿粤语堂有一个但以理啊团契，我们用这个名字来学习啊熟龄功课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但以理啊这个人，看一看他怎么样很有勇气的活出他的信仰，在我们为那个肺炎病毒可能在他面前没有平安的时候。但愿我们看一看但以理给我们的鼓励。首先我们看到但以理啊这个人呢，他在少年的时候开始，他已经立志不要为一些好处来妥协自己的信仰。但以理出生在一个动乱的一个时代，当时以色列巴勒斯坦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的北边的10个支派的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已经灭亡了有100多年的时间。代表南边2个支派的犹大国也是在走向末路的时候。那个时候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是但以理书的1章1到2节，犹大王约雅敬的第3年。这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是主前的605年的时候，也是犹大国要灭亡前的19年所以呢，过不久这个犹大国也灭亡了。那个时候呢，605年呢，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就带兵围困耶路撒冷，攻破城墙，就将圣殿里边的一些宝贵的一些器皿呢，就抢走了。而且呢，他在这个经文的字比较小而且他吩咐他手下的一个太监长，在犹太人的上层社会里边，贵族的里边呢，找一些少年人是没有长职的。是没有是容貌俊美的好看的通达过样的学问有知识有聪明的这样的少年人，就带到巴比伦，就以后要使用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刚才我们读到他们名字也在其中就被抓住了，就带到巴比伦去。我们相信不单是他们4个人，还有其他的少年人都被这样带走。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耶路撒冷3次城破被敌人进到里边的第一次，也是被掳走里边的居民的人数最少的一次。但以理他们被掳到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巴比伦人的政治的手段因为他们就预备这些人同化他们，然后他们就将来成为巴比伦的外交官因为他们懂本国的言语，也懂巴比伦的言语或者就被派到地方里面做地方的官员，就是忠于中央的地方的官员或者将来有更大批的被掳的人来到了，就做他们的首领所以呢，有这样的手段在里边。所以这些少年人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他们会受到多方的训练，多方的观察看哪一个是忠心的哪一个是可以用的，多方的考核做得好的可以做官，做得不好了那么就没有什么前途了。所以呢，同化他们的第一步 就是教他们巴比伦的语言和巴比伦的文化，然后呢还有一样就是改变他们的食物。为什么改变他们的食物也是很重要呢？我们美国人都有一句话叫 You are what you eat、你们可能都听过了，你吃什么你就是怎么样的人、所以呢他们巴比伦呢也改变他们的食物。圣经、就、称这些人做少年人。所以我们看一看他们的年纪，如果是少年人的话呢，大概他们不会是十岁以下吧，因为如果十岁以下就被称为儿童了，然后他们要学一个爱国外国的语言，我们也知道他们年纪可能也不会太大，因为好像我26岁才来美国，所以我讲的英语就有口音了，大家可能也是一样如果要好好没有口音学一个语言呢，大概13岁、15岁吧。所以呢，解经家他们相信但以利和他的三个朋友在那个时候大概是14、15岁的年轻人。不过呢，不要小看他们的年纪轻，但是他们的信仰是很坚定。巴比伦呢，当时那个王呢给他们的食物是在宫廷里边的食物对一些人来讲是一个优待因为可以吃王的食物给他们酒来饮。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那些宫廷的食物他们的预备的过程，在摆出来的过程里边都沾染了偶像的一些事就是外邦信仰的一些色彩。所以呢，对于犹太人的少年人来讲就是和信仰是冲突的。如果他的信仰不稳固，这个没有问题了这是什么好吃的东西。但是对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来讲，他们就觉得这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而且呢，酒那个食物是一样的，酒也是在巴比伦呢，他们吃饭就喝酒。但是对于我们今天都知道，酒不是我们应该常常每天都饮的一些健康的一些饮品所以呢，他们就向那个太监长要求他给我们另外的食物，我们愿意吃素，我们愿意喝白水来代替这些宫廷的食物。在这里我们顺带提一提的就是在中文圣经翻译这个官他叫太监长，就使我们中国人我们听到太监这个名字我们的某一种人大概不一定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官他是管理宫廷的内务的，这是内务长这个内务长呢对但以理呢是有一点好感的，所以呢但以理这些少年人就对他讲，就是说我们想不要吃这些宫廷的食物，我们希望吃素，我们希望喝白水这个官呢他就有一点难做了，他虽然是喜欢那个但以理，虽然他来了不久，但是呢已经得到那个官的欣赏喜欢，但是我的头在王的前面难保如果你们营养不够，你们身体发展的不好，我就是浪费了王带来的这么少年人我承担责任但是当他不能够决定的时候，但以理去求另外一个官，这个官呢就是那个太监长手下的一个叫韦办，这个韦办呢就是宫廷内务里边处理食物的官呢，就是应该是这样。然后但以理对他说，你试试，给我试试10天，不用太长，你试试一段时间。那个韦办呢就答应了他，所以呢也看到但以理在韦办的面前也是得到他的信任欣赏。至于那个太监长呢，正好他就好像看不见，他可能知道也看不见，将来追究责任就这个韦办。 虽然事情就是这样了，过了十天，他们竟然面孔更好看，比其他人都好看。所以呢，以后他们就这个事办就成为永远了啊！以后呢，他们就吃素啊。今天是对我们吃素的人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吃了素了，面孔还是好看。然后三年的训练期过去了啊，因为这个王定出来的一个训练的时期。这四个人他们的进度比其他人都好，结果呢，让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看到，他们守住信仰，不但没有吃亏，而且更加蒙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可以活出和世界不同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在这里呢，当然是吃素吃荤啊，这个方式。但是我们也想到，其实我们因为信主，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同的一个选择。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你有没有因为你的信仰吃过亏呢？我相信你有的。你慢慢的想一想，因为你的信仰，你的选择，你可能吃过一些亏的，但是你愿不愿意和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一样来试一试？就好像但以理啊，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在第一章第十二节，但以理对那个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我们有时候选择吃亏，但是试试最后是不是更加的蒙福？然后第二方面，但以理的生平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也是发生在他少年的时代的。他是深深的相信神是启示的神，他愿意把他的旨意告诉人。他不是说你捉迷藏吧，你鼓猜一猜我的心意吧。他相信不死的神是愿意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的，但是他也知道这个启示是通过祷告才能够得到的。所以就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一件事发生了。就在尼布甲利撒第三年，他就发了一个梦。这个梦呢，他就很不明白，他就心烦意乱。于是呢，他就传召了国里边的俗士啊，他就大概是国里边的弄法术的，可能是兼补的啊，一些人。他就这一般人呢，很明显是不是上人呢？这上人有年纪、有地位啊、有名声的啊，一般啊预言家。他们来到了，王就说：“你要为我解梦。”然后这一般人就说：“王啊，很好啊，你找的对了，是我们呢、啊，你就请你把你的梦告诉我，啊，告诉我们啊，我们就为你讲解。”但是王就对他们说：“梦我忘记了，但是你们还是要为我解这个梦。”他们就说：“王啊，从来没有人有这样的事，你不告诉我们呢，我们怎么？”我能为你解梦吗？你想一想吧，你再把梦告诉我。然后王就生气了，他就说：“你们是这一般是机会主义者啊，你们要告诉我啊，如果我把梦讲出来了，如果我记得的话呢，你们就乱解，甜言蜜语的再这样解。我告诉你们啊，梦我忘记了。”你们不能够解，我就把你们通通杀掉。然后他就对他的护卫长就是说：“这帮人如果解不出我的梦，你就把他们都杀了。全国的凡是以兼布为专业的，都要把他杀掉。他们都是那一帮继位主义者来的。”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个王呢，他是真的忘记还是假的忘记？真的忘记了没有办法了。他说：“ 但是有可能也是假的忘记啊，啊，就是他显出他的聪明啊，因为他知道那些江湖俗事啊，他们一定有他们的话讲的，无论他讲什么出来啊。这个事呢，就使我想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讲到有一个很迷信的一个人，他很愿意找一些算命的来算算他的命。但是他也明白呢，有些算命的人呢是假的，骗钱的，所以呢，他就来到一个算命的先生的面前，他说：“算命先生，我需要你为我算算我的命，但是呢，我首先要试试你啊，你能够告诉我，我双亲那边有一个去世了，你能够告诉我是我爸爸还是我妈妈去世？”如果你讲对了，我就请你为我算命。那个算命先生，如果猜到有只有二分一的机会啊，所以呢，他就说：“哦，这个不难，我告诉你五个字，你们是五债富先亡，五个字，对吗？”那这个人想想，哎呀，对了，如果这个人的妈妈是先去世。然后他就讲对了，五债母亲之父亲之前就还了。然后如果是爸爸先去世呢，想一想，他也对了，他说五债，然后你父先还嘛，啊，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些语言的艺术啊，他们模棱两可的就讲对了啊，所以。那个王呢，当时呢，大概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我忘记了，但是你们一定要解梦。无论如何，但你和他这三个朋友也受到牵连了，因为有人将他们归类到俗世的当中，所以呢，当王的命令说把我国内的俗世都要杀掉的时候，他们也有份。然后但以理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呢，他就找到副会长的面前，所以他你看他的人的关系很好的。但是发生什么事呢？会长就对他把王的这个发生的事都告诉他。但以理说：“且慢，先生，且慢，我能够解这个梦，因为我相信这是神奥秘的事，我能够解。你先不要出去杀人。”然后他就回到家里面，就和他这三个朋友，我们要祷告。他首先他的信念就是，他首先相信神是会启示给人知道，然后第二个信念就是这个启示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好像以斯帖一样的，我们就看到以斯帖也是，他要进去见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他就请莫迪改叫犹太人在背后为他祷告。所以他祷告之后，他们这个切切的祷告之后，神果然把梦的内容和梦的讲解就告诉了但以理。这是很出名的，就是金头一个人像，有个金头银手臂，然后铜的身体，铁的腿啊，这个的啊梦，这个梦呢讲出来的时候，王听到这个讲解很高兴，对，这就是我发的梦。然后他更高兴的是，但以理告诉他：“你就是那个金的头啊！”所以呢，他就轻颂但以理所信的神。我们今天，无论我们个人，我们是教会，我们都常常要寻找方向。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我留在 Boston， 还是要我搬到罗省去？这个工作我要拿还是不拿？我们个人有这样的需要，我们教会就是我们扩堂，我们要建多大的教堂，我们能够付多少钱，我们应该什么时候要扩堂，其实是很大的 一些事，我们需要神的启示，神的带领，我们要寻找神的心意。但是但以理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相信神是愿意告诉我们的，这是很重要。神不想我们要好像迷路这样，他是愿意告诉我们的。但是他告诉我们的通道是通过祷告。所以今天在我们要面对个人的选择，我们教会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才真正的算是寻求神心意的人。然后但以理给我们的第三个榜样，这是发生在他中年的时间了，这个是在过了他的少年期了。他的榜样就是他勇敢地向那个当权者告诉他们，你要敬畏神，因为神可以使人升高，也可以使人降低，在历史中他可以立王，也可以废掉那个王。第三件事呢，我们刚才讲到，这发生在他的中年的时间。尼布贾尼撒是巴比伦帝国里边最伟大的一个王。巴比伦就是现代的伊拉克啊，现代的伊拉克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伊拉克呢，他们也有尼布贾尼撒的一个像在里边。就是他们很尊重着这个我们国家里边一个历史里边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的任期啊也是很长，他的任期有主前的605年到主前的551年，所以呢我们算一算呢，他做王做了44年。所以呢他长期的王的统治呢就有一个长期的平安。虽然他的国家不算是万国来朝，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一定是国泰民安。而且呢他得到他附近的那些其他地区的掌权者的尊重，因为实质上他的那个国力啊是相当的强。所以呢他就很比较骄傲，他努力的在扩张自己的领土。然后呢他在巴比伦帝国里边和巴比伦城，就是他的首都里边呢，他建了很多的伟大的建筑。而且呢历史记载他为了得到他的妻子的欢心，他就建了一个叫空中花园的。很可惜到了今天考古学家还没有发现这个空中花园。但是根据当代的文献我们知道就有几个伟大的建筑被称为古代七大奇观之一。所以呢因为他凡事顺利了，所以他就骄傲起来了。不过呢在他顶峰的时候，他又犯了一个梦，这个是发梦的皇帝。然后我们就看到但以理书第4章，这个梦呢比他从前发的那个梦使他更加不安，他心神不定，发了这个梦之后。但是这一次呢他就愿意详细的把这个梦告诉人，他记得了，他还愿意告诉人。但是呢他还是先找拿着他自己的俗事可能就因为但以理是一个外邦人嘛，所以呢那些他下边的那些管那些预言的人呢就说应该先找我们了，所以这个王呢也是先找那些。但是那些人虽然把梦告诉他们，他们也是解不出来所以尼布加尼撒就想到但以理现在要找你们服吧，你们解不出来，我现在找但以理。但以理为这个梦他也心慌意乱，他在神里边得到这个梦的解释的时候，圣经形容他心意惊惶起来。 原来只是一个关于神要刑罚这个尼布加尼撒的一个预言，来教训他，他在地上不是最高的，在他上边有上帝的掌权，地上所有的掌权者有一天要向神交账，要向他负责。这是一个不讨好的一个信息，就是他把这个梦解出来的时候，这个梦就是神要告诉你，要刑罚你，要告诉你一件事实，所以是一个不讨好的一个信息。当时他面对是一个情绪不太稳定，有生杀之权的一个王，如果按照神的话讲出来，重的严重的就有杀身之祸，轻的可能永不录用啊，这官没有了。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还是很诚诚实实的讲出来，4章25节，他就向这个王说：“至高者就是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其实这一句话就是告诉那个王说，你不是因为你的文字武功啊这么伟大，所以你得到这个地位，是至高者给你的，他可以给你也可以拿走。然后4章27节，他就劝他，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你要施行公义，断绝那个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这样活着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不讨好的事，但是却是世上所有掌权者应该听到，也应该有机会听到的一个宣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尼布加尼撒他听到这个之后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或者他有没有对但以理对付他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肯定的，这经文给我们知道，就是他没有听但以理的劝告，他仍然是高傲自大，骄傲自大。结果呢，他就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病使他谦卑下来的病。下边的当然还有发展下去，但是我们就不讲了。但是我们这一件事就给我们看到，无论我们的世上的掌权者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还是要按住圣经给他们这个宣告，或者是给他们这个警告。我们有时候说啊，这个人啊真的好，他天不怕地不怕。我们来看看这些掌权者，如果他地不怕的时候，可能他还是一个蛮勇敢的什么不怕，他就大力的改革可能他成为一个很好的领袖。但是如果一个天不怕的一个掌权者，有一个很出名的政治家说，这是很危险的事。如果一个有地上很高权柄的人，他的天不怕的，无论是上帝，无论是天，无论是什么，他不怕的话，可能不是一个世界之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有时候是不受欢迎我们有这个宣告那么就可能掌权者对基督教就不高兴了。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还是但以理的榜样还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掌权者应该有机会听到这个宣告，有机会听到这个警告。然后但以理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榜样他就进到老年的时间了。但老年的时候，他不怕狮子坑，他照常的敬拜主 但以你在四十康上边的故事，我们大概都知道了小朋友主日学唱歌也是有这个歌了啊，所以是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件事是怎么样发生的？是什么时间发生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其实这一件事发生在巴比伦帝国荒荒灭亡，被波斯更大的一个帝国，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了它的取代了。所以呢，它有伊朗的领土，也有今天伊拉克的领土。然后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大利乌的一个人，就成为巴比伦地区的一个最高掌权者。其实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当时波斯大帝国的王不是大利乌，他叫古列古列我们等一阵子就提到他了，他就是最高的王。但是呢，大利乌大概是当时古列委派成为管理巴比伦的最高权威，所以呢，圣经就干脆称他为王，就好像一个分封的一个王一样。大利乌呢，当时就蛮喜欢，已经是80多岁的大尼利，就立他成为管理巴比伦那边各个地方的总督或者是省长的一个总长。所以我刚才就讲到了，就是他在120个地方官员之上的可能就是总理了，或者这个可能是内务大臣结果就因此很多人都妒忌，他们就说我们的本地人也不能够做这个，为什么这个被掳来的他已经做了巴比伦公民60多70年了，还是说是你是移民来的，不是我们的所以呢妒忌他。但是找不到控告他的把柄因为他做事忠心，圣经说他做事忠心。但以理书第六章就记载，那些人就说我们要找参这个大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上帝的律法上面就找不到，这意思就是除非我们在他的信仰上面找破口我就找不到。于是呢，他们就想出一个计谋了，他们就对大利乌来到他，好像很尊重他，他说王啊，我们要立立你是怎么伟大的一个王，我们要未来30天之内不准人在王里以外求任何人或者任何的神都可以，不能够向他们祈求祷告。大利乌呢欣然答应，这个不错吧然后就立了一个律法如果有人犯了这个律法就掉到狮子坑里边。但你知道这个条例，他是总长的，他不可能不知道。他仍然是1天3次在他的家里边，在他的窗口的前边打开桥向耶路撒冷，1天3次跪下祷告。这个窗是打开的，所以人都看到，这些人看到了就说你还不敬我们的祭吗？就对大利乌说，结果大以利亚他就犯你这个例我们要把他吊在狮子坑其实大利乌是很爱大以利的，但是没有办法，他自己立的例不能够在众人面前不能否认我们下边就看到大以利他守住信仰的勇气。后来我们知道神封住狮子的口所以呢保护了他。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当时是但以理，但以理不知道，我们读圣经都知道但是当时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神是不是要救他，他也活到八十多岁了，是不是神就用这个机会把他接回天家，他也不知道。他这时很单纯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这一件事呢，给我想起我念教会历史的时候，就念到一个殉道者叫波吕贾啊，波吕卡。这个波吕贾呢，他是主后第二个世纪的士美拿，士美拿是启示录里面七个城市被提到的其中之一，做了他们的主教。在那个时候呢，做主教呢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他们要抓罗马政府，要抓基督徒了，先抓那些主教，然后真的抓到他了，这要按例把他送上斗兽场。审判官看到他很有庄严的一个老者，很有风度的一个老者，就说：“老人家，你不尊重我，你也尊重你满头白发，何必要在众人的面前，你这个有庄严的身体被野兽撕开了，我给你一条路，你只要讲一句你否认耶稣，我就放了你。”然后波吕贾对他说：“我这八十六年，他大概可能八十六岁，可能更年长，上帝没有亏待我，我岂能够在这个时候背叛我的主，我的王呢？”结果呢，他就是死在斗兽场上。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有这个勇气。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这个福气，能够为主在生死里边做一个选择。我们可能那个选择是受损受亏吃亏，但是大概没有福气有这个。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有这个勇气呢？有生死的一个勇气呢？不过呢，这一件事也给我做一个反省，就是好像呢一般官员一样，要谋害大义里的官员一样，他们要批评我们，攻击我们，有时候他们就用我们的信仰，他说你基督徒，你基督徒是这样。有时候就他们是对的，我们基督徒真是这个不像话。有时候他们对，如果我们看到他们是讲的对的时候，我们应该谦卑的反省。但是有时候他们讲的是不对的，有时候这个决定啊，无论我是有信仰没有信仰，我是信耶稣还是信佛，都是这样决定的，就是按理是这样决定的，但是他们偏偏的 就在你的信仰上面要这样的攻击你。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介意，我们知道这是信耶稣的一个代价。所以在这一件事上边也给我们学到一些的功课，一些的启发。然后第五方面我想分享的最后一遍，但以你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就是他为人祷告。但是他为人祷告的时候，他要把自己列在罪人当中。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圣经就记载，但以理在大力乌王他主政的第一年就是光彩四十章的时间差不多历史学家呢告诉我们，当年是主前539年，他就读到先知耶利米的预言。那个时候耶利米大概已经去世二十年的时间，二十多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他的预言终于传到巴比伦了，在巴勒斯坦传到巴比伦。那你这个耶路撒冷要荒凉70年，然后但以理就算他说这70年快要结束了，日期满了，于是他就祷告啊。我们看到他祷告也是有预备的，他不是这普通的祷告。圣经形容他进食披麻蒙灰啊，这是他谦卑自己预备，然后进到祷告里边。他就恳求神，神啊，求你成就耶利米先知你仆人的预言。然后他在祷告里边呢，他没有将啊，他将自己也列在罪人当中啊。第9章56节没有列出来。他就说我们犯罪作孽，我们啊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的名向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的百姓所说的话。所以呢，他没有说那些君王啊不听你的话，他说每一个百姓都得罪了你，我也在其中。他把自己列在罪人当中。我中学的时候啊，也不是了，可能之后了，我就读到一个中国近代的一个文人啊，一个怪人嘛啊，一个作家，他叫伯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作品。这个伯阳呢，你要么就是很喜欢他，要么就是很不喜欢他，几乎没有中间路线的。我看他的作品呢，我就明白为什么人很多不喜欢他。他首先呢，他是念历史的，所以呢，他从历史角度，他就说，我不相信一切的正史。这是宋史啊，明清史啊，这些不相信啊。他说解释就是成哲为王，是不是命他的史官把自己写得很好。他说我相信这个中国历代的皇帝没有一个人是好的，每个都是外胆啊，一有权力了就腐败。然后他不单是批评那些掌权者啊，后来呢，他又出了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就把所有中国人都批评去了。他在批评我们中国人呢，有很多自以为善、自以为美的一些文化，看我们中国的文化通常说5000年文化，现在有些比较谦卑的，就是说我们中国3000年文化，因为有1000多年是传说史。一个时代的他风俗文化传统，他就否定了，而且批评。然后最后他就出了一本书叫《死不认错词》。这本书里边呢，他就收了他51篇他的论文，就是讲到了中国人里边民族性里面最大的毛病就是死不认错。因为这个死不认错的毛病呢，就使他们不能够进步，那没有了进步的机会。那我看到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发觉到这和我们传福音有一点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人都有罪，很令人讨厌为什么没有罪。但是伯阳其实为我们做了一个解说，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承认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进步的机会所以其实我们说每个人都有罪的时候，就是我们经过破碎才能够重整，才能够进步我们 如果说犹太人当时是离开神，但以理肯定不是其中一个。我们看到他十来岁他就这样守住信仰，他到年少到年老都是这样信仰的坚定。但是他当提到犹太人犯罪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他们犯罪，他们离开了你，他从来都用我们犯罪，我们离开了你。他和众人一样认罪，他没有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地或者是道德的高地去指责着别人，这个控诉别人，这个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功课。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的祷告得到神的回应。他祷告之后不久，以斯拉记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的感动了古列，这是那个大波斯啊，最大的那个，感动了古列的心，就允许很多的犹太人回归他们的祖国。但以理那个时候还在生啊，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两年后，当那些归回的人走了之后，两年后他还在世上。但是他没有回去，他大概那个时候八十多九十岁，他可能知道回去也没有什么用了啊，他年纪也大了，所以他就留在巴比伦。但是神没有停止用他，圣经给我们看到在那个古列的第三年的时候就是回归的两年之后，神就有一连串的启示给他，就记载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到十二章。如果你要讲一些圣经比启示录的预言更难解的，你就可以找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第十章到十二章，很多解经叫做更加难解。但是呢，在十章十四节我们可以肯定一点的，就是说这是关乎犹大人日后的遭遇，所以那三章圣经的关乎犹太人以后的遭遇。但以理得到这个启示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他闭上了三个礼拜，三个七日，他用的言语是三个七日。很明显他在年老的时候没有停止为神的子民祷告，当他看到这个启示之后，他就为他们祷告伤心。这是给我们看到一个至死忠心的一个榜样。但以理没有殉道，他没有服气殉道，他还当官了，但是他却给我们一个是至死有勇气忠心的一个榜样。但愿我们学习他，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把但以理的一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从他少年的时候到他年老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他的过程，他生命的过程。求你给我们学习他的榜样，更有勇气的活在我们这个世代里边。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